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感谢我们唱诗班美好的歌声，一下把大家带到我们神面前来，也非常合乎我今天讲到的主题，就是罗马书的8:28，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我们先有一个简短的引言。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是出自老子的道德经。那么这句话呢，其实有很深的哲理在里头，就是你看似是祸，看似是不幸的事情，但是呢背后可能有这个好的事情在后面。但是你看似是好的事情，比如说让我想到很多这个中彩票的家庭，就是一下暴富，但是经过统计的结果，绝大多数这样的家庭反而最终是分崩离析，就是家破人亡，所得的那巨大的一笔财富也最终也挥霍殆空。那么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这个有个叫踢猫效应。
有人知道吗？踢猫效应
这个是一个心理学家叫菲斯汀格，他的一个总结出来一个叫后来命名叫费斯汀格准则，心理学的一个准则。他也就是阐述他的这个理论的一个小例子。他的那个费斯汀格准则呢，主要意思就是说，整个这个世界，人生也好，世界也好，其实10%的事情是你没法控制的，是不由你做主的。但是剩下的90%都是你可以掌控的。那这什么叫90%可以掌控的？就是你对这个那10%的实际发生的事情，人对他做出的判断反应，由此导致的结果。所以他这一点就是强调心理学的重要性，强调我们人看待外界事物，对待外界事物，然后由此如何去应对的这样的重要性。那踢猫效应简单来说就是一个父亲，然后他去单位上班，然后被老板呢就是斥责了一通，这父亲就很沮丧，然后回家呢就打了他孩子一顿。孩子一生气呢，出门看见只猫就踢那猫，他撒气嘛，结果猫被他一踢就上蹿下跳，结果就在马路上瞎跑，结果引起一场车祸。就是简单来说就这么一个故事，踢猫效应。那如果不知道踢猫效应，大家一定应该听说过蝴蝶效应，这个是更知名的一个蝴蝶效应。蝴蝶效应它是由气象学家罗伦兹1963提出来的，它大意就是说，南美洲亚马逊河流这个雨林中的一个蝴蝶偶尔扇动了几下翅膀，但是几周之后呢可能会引起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就是看似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件事情，小的不能再小的，就扇了几下翅膀，但是就是为什么要引用这两个例子啊，就是我们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就是很非常复杂，就是扇动翅膀，然后引起空气的震动，然后一步一步这样，一个影响一个，一个影响一个，无数个因素加在一起，最后变成一场飓风。这个蝴蝶效应非常有名，当然，并不是说每个蝴蝶扇动翅膀都会引起飓风，不是这样的，它不是说一个必然性，它是告诉我们一种可能性。那么事实上东西方的这几个说法其实都包含了很深的哲理，也说明了世间事物的复杂性和难以把握，难以确定。但是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重点不是这个，我们想来看一下圣经，看一下我们的神是怎么教导我们。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经文是罗马书8:28，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美好的天气，美好的主日，感谢你把我们弟兄姊妹带到你的面前来一起赞美你，一起敬拜你。也特别感谢主今天把这一些经文放在我们心里，让我们来用心的查考。求主你安静我们的心，也谦卑我们的心，让我们在你的真言面前，让我们在你的真理面前能够谦卑俯伏在你的面前，让我们能够用心来查考，用心来领受。特别求主掌管孩子的心，掌管孩子的口，主 你知道孩子的不配和卑微，真的求主你加添力量，加添智慧，让孩子的所思所讲都能够出自于你，也能够造就自己，造就弟兄姊妹。求主保守以下的时间，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第一大点，我们是通过这一节经文，我们第一大点是道的永恒和伟大，就是万事都互相效力。我们看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第二章一到三节，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创世纪起初就告诉我们，我们说万物都互相效力，那这个万物是怎么来的，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他们能互相效力，因为有他们之间有联系，有复杂的联系，复杂的规律在里头。那所有的一切，创世纪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都是出自于神。罗马书一章二十节，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节经文非常重要，告诉我们，即使那些没有机会读到圣经的人，即使那些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人，主也对他们有怜悯。所谓普世，我们叫普遍启示，就是借着神创造的这个伟大的创造的宇宙，包括创造的我们自身，让整个人类有机会来让你明白，是有一个造物主，是有一位神。这个普遍启示是给所有人。那么关于这个普遍启示呢，就让我们想到两点。一点是宇宙和天体运行的完美，这就是我们当我们看外部世界的时候，宇宙和天体你要仔细去研究。我们很多在座的可能我们不是天文学家，不是这个研究物理学的，但是我们即使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去凭我们知道的知识，我们也知道这个宇宙是非常非常的完美，包括太阳系，包括地球在其中的运行，就是差一点都不行，差一点都人在地球上根本就无法生存，不会有水，不会有阳光，不会有空气。所以很多天文学家研究之后，后来就包括物理学家后来就越研究，后来发现一定是有个神。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人体的完美，人体也是非常非常的精妙无比。比如说我们以前认为就是我小的时候几十年以前，那时候科学界都认为盲肠是没有用的，所以就盲肠就割掉就行，盲肠发炎就割掉就行，后来发现不对，后来是其实是有用的。那么或者比如说人的眼睛比迄今为止所有的这个照相机都要精妙无数倍，它随时瞬间就可以聚焦对焦，这一点任何相机都没有它这么完美。包括甚至达尔文他都说过，他说唯有这个他提到进化或者说这个用进废退也好，这些学说，但是他说唯有人的眼睛让他想到了之后就不寒而栗，他很难用进化的角度这个理论来解释人的眼睛。所以很多学医的医生也好，学生也好，越研究人体，越学医学，越发现它的完美，然后越觉得这个不可能是进化的。我们之前有分享过一个关于牛顿的小故事，在星期五，那个也是很著名的一个故事。我们今天在这儿时间所限，我们就不再分享了。那第二大点呢？我们要分享一下爱的应许和恩典，就是我们后半句话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首先第一小点是应许和恩典的绝对。我们看这句话这一节话，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句话说得很绝对，就是爱神的人一定能得益处，可以这么理解。而且万事都互相效力，所有的事情都互相效力，说得很绝对。那 但是让我们想到一节经文，罗马书的9:20-21，你这个人呢，你是谁竟敢向神犟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人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为什么想到这一点呢？就是让我们想到这一节经文背后，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节经文背后它的真理是什么呢？首先这些经文毫无疑问是神赐给我们的，神告诉我们的，神的应许和恩典。其次我也让我们看到为什么神能这么说，就是因为他的主权，他的地位。在这个罗马书这两节经文当中很明确的说，我们相对于神来讲，无论是信徒也好，无论是不信的人也好，甚至是抵挡神的人的也好，都不过是神所造的这个瓦器而已，有的是金器，有的是银器，有的可能就是瓦器。但是这个瓦器的话是没有任何权利跟造它的人去说，去争论的，说你为什么把我造成这样，我本来希望我是一个瓶子，你为什么给我造成一个罐子，这个是没有任何理由你去跟造物主去这样争论的。或者你为什么就把我摔了呢？因为连这个你都不可以问，是这个意思，就我们强调神的主权。所以当我们有时候，包括我们信徒，有时候就是会抱怨说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为什么有这个世上有这么多不公平，为什么我们很好的信徒有那么多苦难。当你问这些话的时候，我们不妨来想想这两节经文。那么我们这节经文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么是不爱神的人就不得益处吗？是不是这样？我们接下来我们可以从这句话的这个文法的角度来分析一下。第二是逻辑和认识的相对。开始我们第一小点是应许和恩典的绝对性，第二我们讲这个逻辑和认识的相对。那么关于逻辑定律呢，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煤球是黑的，我们都知道煤球是黑的，但是呢黑的不一定是煤球，就是不是煤球它也可能是黑的，黑的不一定是煤球。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如果不黑的一定不是煤球，可以这么说。但是大家不要抬杠，就是说能不能造出来白煤球呢，不在我们所论啊。我们这个逻辑定律叫，其实我们大家也会知道，就是一个命题它的逆反命题一定成立，逆反命题，这个煤球是黑的是这个开始的这个命题，那么它的逆反命题就是不黑的一定不是煤球，它是逆反。如果第一个命题成立，那么它逆反命题一定成立，但是它的反命题不一定成立，就这个意思。那么回过头我们来看这个经文，神的话一定符合逻辑，因为逻辑是在神之下的，逻辑和科学一样，都是神的智慧，神创造的之下的东西，对，所以它一定是不仅不违背神的智慧，而且会符合神的智慧。我们就看爱神的人得益处这句话，根据我们刚才这个逻辑分析的话，我们会得出来什么呢？就是不爱神的人也可能得益处，我们可以得出这个结论。也可能哈，我们是说，当然这个得益处我们要打一个问号，我们一会儿再讨论。那么还有一句话，得益处的人呢也可能不爱神。比如说有些科学家认识自然规律，有些人懂得智慧，通过自己的反思，通过这个普遍启示给他的启示，比如说我们中国的老子、庄子、孔子，包括国外很伟大的哲学家等等，他们也能得到很多益处，借着神赐给他的普遍启示，借着神赐给他的智慧，尽管他们不信的人可能不认为这是神赐给他，但是呢我们说这些智慧非常可惜是有限的智慧，因为他不认识这个智慧的源头。 但是最后一点我们要强调的，不得益处的人一定不爱神。我们的第一个命题是爱神的人一定得益处，就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么他的逆反命题就是不得益处的人一定不爱神。这一点我们最尤其需要强调和警醒，就是我们作为信徒来讲，这一点尤其是我们给信徒要强调的。我们作为信徒，如果你总是感觉不到神的恩典，感觉不到神的同在，也没觉得神的带领，那我们就应该反思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问题还是神的问题？是我们是神不爱我们了，还是我们不爱神？关于互相效力有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塞翁失马，大家知道这个很著名的一个中国的成语，它是出自《淮南子》。这大家一定都知道这个典故和这个成语，但是它一个完整的一个链是这样，就一个老人叫塞翁，他们家养的马有一匹马丢了，大家都挺说这挺可惜的，这你丢匹马的不是好事儿啊，损失财产了嘛。但是过些天呢，这匹马又带回来一匹马，哎，大伙儿觉得这个坏事变好事嘛，哈，挺好的，财产还多了。然后他有一儿子，他儿子喜欢骑马，然后骑着这匹带回来的马，因为是野马，带回来的马去骑马去，结果把腿给摔断了，得这好事又变坏事了，腿摔断了。结果呢，过了两年征兵，他儿子因为这个腿摔断了没法去参军打仗，就保全了性命，又把坏事变成了好事。所以这个故事蛮有意思的，就是好像我们就跟我们开始说那古语一样啊，是祸这个里头有福，福里头有祸这个啊。那么还有一个例子呢，是约瑟的例子，我们都知道那是属世的例子，这个是属灵圣经当中的例子。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在创世纪的37到47章。约瑟本身他是在可以说在新约旧约当中，他我们圣经是特别不会，就是即使你是伟人也好怎么样也好，他圣经当中描述的非常的真实和客观，记载的很客观，就是大卫也好，亚伯拉罕也好，你再伟大的人，包括摩西，他把你的这个过失，把我们的过犯和罪记得一清二楚。但是唯独约瑟，他几乎是在圣经当中，在记载当中是没有瑕疵的一个人。那他的例子我们都知道，他的故事我们都知道哈。但是约瑟那个，他也是他的生命，他的故事也是一波三折，非常的曲折。从这个在他的父家也很受恩待，很受父亲最受父亲喜爱的一个人，结果被哥哥给差点杀了，然后去卖为奴隶，然后在埃及开始又很得一个这个高官的尊重，然后掌管在高官家掌管一切，结果又被这个女主人诱惑，又被女主人陷害，又投到监里去，然后又最终成了埃及的宰相，也因为他让这个以色列人整个他们的家族都蒙福，整个就是在这个大饥荒之年拯救了他们整个家族。他的故事，那我们看他的故事跟这个塞翁失马呢就很不一样。塞翁失马给我们一感觉就你很难，那我们到底怎么办呢？他有点让人就是不知道怎么办，就是无所适从，就是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很难说，就给我们这种感觉。但是约瑟不是他的，约瑟的例子，如果我们从约瑟的眼光去看的话，就他尽管他有这个不幸的时候，有飞黄腾达的时候，有灾难的时候，有得福的时候，但是他始终他的眼睛始终定睛于神，非常的坚定，这一点是很不一样的。那么我们第三大点就讲到人的有限和蒙福。关于万事都互相效力，我们第一小点我们看一下世人的反应是什么，就是这个蝴蝶效应也好，皮毛效应也好，菲斯汀格这个准则也好，包括这塞翁失马也好，那世人对这些自然规律也好，宇宙万物这个互相影响，世人是做什么反应呢？世人第一个反应是懒惰，至无事。 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很多人对神创造的各样的美好不敏感，无论是对这个美好的世界，无论对我们的美好的人生，我们美好的人体，我们美好的感情和亲情，他或多或少他都缺乏敏感性。缺乏敏感，他就看不到他的美好，看不到美好，他就不会去感动，视而不见。那我们这种人，我们可以说是愚人，愚蠢的人。有一句话叫"如入宝山空手回"，指的这种人，懒惰以致无事。第二种人是超脱以致虚无。我们星期五的分享的时候，我提到陈道明曾经讲过那两句话，就是，你看到浩瀚宇宙的无穷无尽，从时间角度，从空间角度都是浩瀚无尽的。那，你作为一个人，你就会应该看到自己无比的渺小，无比的短暂，人生的短暂。但是这样看见之后，如果你他是不信神的人的话，他很容易就由此就消极，由此就把人生归于虚无。包括很多哲学家，比如说叔本华，比如尼采，都是最终他们认为人生就是没有意义的，人生是虚无，所谓虚无主义。但是其实呢，尽管这么想，尽管从这个道理上这么认为，但是事实上很少有人真正的去超脱，真正的去虚无。包括叔本华本人，我记得年轻的时候我看过介绍，他本人事实上第一，他虽然说人生是虚无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但是他很看重物质享受，他也蛮有钱的，而且他睡觉的时候枕头底下都搁把枪，老怕有人杀他，所以他其实他很看重自己的生命和这个他所谓的那个没有意义的东西。那么第三类人。是聪明以致忘用。这类人很多很多，这类人比如说我们大陆几十年以前，我们毛泽东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叫什么人定胜天，或者叫敢教日月换新天。然后几十年过去了，换天了吗？换成雾霾天了，确实是换成雾霾天。那现代科技，我们聪明以致网用的话，还有滥用。比如我们这个人类，我们都知道原子弹的发明，甚至是说原子弹发明这个背后的科学，有人说原子弹发明是不好的，是被人这个网用了。那原子能还是好的呀？那核能发电好不好呢？但是我们已经看到核能发电那个恶果，就那个日本也好，切尔诺贝利也好，那种背后给我们的子孙万代造成的那个导致的那个恶果，是当初发明的人、当初运用的人根本就无法想象，就是你根本就承担不起的，事实上是。包括现在转基因的话题有很多争论，那我们国家好像我们大陆，尤其是这些年看似我们经济发展非常快，但是我们这些。这么快的经济发展背后付出的那种你不可逆的代价有多少？环境的代价，人文的代价，想过没有？所以所有这一切体现出的是什么呢？是人的无知、骄傲，更深的是事实上是人的自私和罪行。人很多时候真的是，你再深去想的话，事实上人类有时候真的是把自己当成这个地球的主人，太把自己当成地球的主人，一切都以自己为中心。我们之前的分享提到，人有一个罪，就是自我中心。每个个人其实或多或少都是自我中心。那我们人类有时候真的也是容易自我中心。我才是最重要的，地球上其他东西都不重要。但是想过没有，如果有一天地球上只有人类了，会怎么样？这是第三小点，聪明以致网用。那么第二点，我们看一下基督徒的回应。我们刚才那一点呢是世人的回应，世人对这个万事都互相效力，对这个的回应。那我们基督徒是应该是一个什么回应呢？第一小点是得有限的益处。我们不是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人得益处吗？哈，叫爱他的人得益处。那么我们基督徒呢，第一有时候只是得了有限的益处， 比如提到我们的祷告和祈求，我们祷告和祈求有时候很容易就是还是从自己角度考虑，求神赐我们健康，赐我们平安，赐我们事业的成功，赐我们家庭的这个幸福，没错，我们这样祷告是没错的。但是呢，如果我们只是这样祷告，就不够。就是我们这种祷告，就是我们看一下，就是太多的自我，太多的我，太少的你，太少的你是指神。我记得有一个例，也有一个这个例子哈。我多年以前，我来美国之前，我参加一个退休会。那退休会呢，这个是邀请到于洪杰牧师，他们一行人去，包括他的大哥，从美国去大陆，然后做退休会，非常好，邻里也非常得建造。然后我印象很深的是，有一个什么例子呢？就是那个主持人，她是一个职场上的一个女性，白领女性，她也很爱主，她也为主呢做了很多工作。开始主持嘛，她先要介绍这个嘉宾，但是她介绍完之后呢，她就开始说了一些自己的这个服事当中的一些相关的事情，结果越说呢就越悲伤，越说就说他倒没有抱怨哈，越说就说自己的不容易哈，这受到的委屈啊怎么样，后来都差点潸然泪下那样的。那接下来呢，就是那个于洪杰那个师母上台来，他来分享。他一上台呢，他就说，哎，他说姊妹，我们今天是来敬拜神，我们是来赞美神的，所以我们应该喜乐才对啊。我那个例子给我印象特别深，就是我们的焦点在哪？那个姊妹说的一定都是真实的，但是呢，有时候场合不一样或者合适与否，我们就真的就是要，我们是要有更多的考虑。那我们都知道圣经的主导文，我们看一下主导文是怎么说的，马太福音6:9-13，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这是我们圣经当中著名的主导文。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主导文当中尽管是也有我，也提到我，但是呢，他的焦点就始终在神的身上，始终在天父的身上，他的聚焦是在神的国和神的义。所以这一点提醒我们，我们回应这个应用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要思考一下，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是怎么样的一个益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得真益处。同样，我们刚才我们介绍了圣经当中很著名的那个约瑟的故事，圣经当中还有类似的故事，比如以斯帖的故事、路德的故事。我们记得那个以斯帖故事也很有名了，他的叔父的焦点大家有没有印象？应该有印象，就是他叔父跟那以斯帖说，以斯帖已经做了皇后了，但是他叔父说，你尽管你，因为当时那个以色列人在极难当中嘛，整个要被这个整个族都要被灭掉了，他叔父跟他说，你今天你可以安安稳稳当你的皇后，你不用管这些事，但是耶和华一定也会拯救他的国民，但是那时候你就一定你会受这个受亏损。那么路德呢，虽然他一直他没有强调这个，路德他是一个外邦女子，他没有强调耶和华，但是在他的心里他是满了付出孝敬和爱，他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到哪我就到哪，这是神最喜悦的，叫得真益处。同样，我们再读一下这个关于约瑟那个经文，那个45:5-8，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先来，为要保全生命。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2年了，还有5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就是我们看约瑟回顾他自己这些艰难困苦，这些不幸也好，怎么样也好，回顾他的这个生命的时候，他是用怎样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个事儿？他不是从自己的角度来看，他是从更高，从神的角度，就是一切都有神的美。 这个教导我们怎么样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我们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即使在那个约瑟，即使在那个不幸当中、作奸当中，甚至要被杀头当中，背后都有神的美意，都有最终神。如果你要去从神的角度看，都有神的美意和益处。所以我们有一个小节，就是什么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呢？就是与神旨意有关的益处才是真益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这个益处不仅有今生的价值，更有永恒的价值。那我们还有一个这个反思和应用，就是我们最重要的是要转变焦点，转变我们看事情的焦点。我们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作为人来讲很容易，而且往往是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看问题。无论你是看世界，还是说看人际关系，还是看甚至我们在教会的服事，还是说我们跟神的关系，很多时候真的很人，这是没办法的事情。这个是我们也不要想彻底改变这个，因为这是我们人性的一部分。但是我们要提醒自己的时候，提醒自己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时时要注意这一点，要注意转变我们的焦点，就是从什么视角度和视点来看问题。我就是很可悲的是，我们虽然信神，但是总是从自己的角度想问题，总是这样，总还是自我中心来想问题，这个是蛮可悲的。因为为什么说这个很可悲呢？就是对于不信神的人来讲呢，他也就无所谓，就是反正他干脆就不信，他自我中心好像是理所应当的。那我们既然信了神，我们知道我们真正人生真正的价值，真正的这个喜乐，最终并不是在这个短暂的这个世界上。但是如果我们还是把我们的焦点和重心放在这个短暂的世界上的话，我们就确实是蛮可怜的。就像什么呢？就像哥林多前书15章19节保罗说过那句话，很需要我们记住：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很深刻的一句话。因为你靠着耶稣知道了我们有永生的盼望，知道我们与神和好了，但是还是跟众人一样，我们去还是孜孜去追求属世的这些东西的话，为什么说比众人更可怜呢？因为众人可以去用他这不道德的手段去赌，去争这些东西，但是你又因为信基督，你觉得不应该那样，不应该不诚实，不应该撒谎，不应该去做很多犯罪的事情，不好的事情，但是呢你又把眼光全都盯在那个功名利禄上，所以那真的是比世人更可怜，就你会比世人更累，是这样。那么我们接下来第四点有一些总结与应用。这节8章28节呢，最后那句话是，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我们之前的分享呢，我们讲到了几点，讲到了万物的互相效力。为什么万物的互相效力？是因为它背后有神的创造，有神的大能。那么也讲到神的应许，神的恩典，讲到神应许我们说，如果你爱神，一定会得到益处。那么同时我们也讲到人的狭隘，讲到世人对这个万事都互相效力的这个不同的反应。漠视也好，无视也好，枉用也好，包括我们有些基督徒我们有限的益处，乃至我们真正的益处，我们就讲到这些。我们也强调了，通过圣经的例子呢，我们也强调我们转变焦点到神的身上，强调这一点重要性。那么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我们8章28节最后这句话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这句话，那么神招我们来是为了什么呢？有什么在我们身上有什么旨意呢？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呢？这是值得我们深深思考的一个问题。那第一小点我们想到是真心赞美。赞美是我们知道我们来敬拜神，每周日来敬拜神，包括我们的各种聚会， 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主题是我们来赞美主。那我们赞美主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时时想到他的这个地位、他的身份、他的主权。他不仅是创造宇宙天地唯一的主、唯一的神，而且他是我们唯一的救主，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真正的盼望。我们赞美神的话，我们有太多太多。我记得我在Lynchburg教会，我们周五也是跟同学一起分享的时候，有个男同学就说，他说我每天早起来能睁开眼赞美神。就是人有旦夕祸福嘛，你真的不知道你的生命哪天结束，但是呢，每天早起来我都能睁开眼，我还活着，而且有神在我心里，与神同在，活着好的无比。我为这个赞美神。我觉得那话说得很质朴，但是很感人。确实是真心赞美。第二是懂得感恩。就是我们前两天的分享也提到，我们年轻人，很多年轻人，我们要尤其作为我们属灵的长辈，或者我们作为父辈，要提醒我们的孩子，提醒我们的这个年轻的信徒，要懂得感恩之心。无论是感谢神，感谢我们的救主，还是感谢我们的教会，还是感谢我们其他为我们服侍的人，无论是接送我们的，还是为我们做饭的，还是其他侍奉，我们其他这个，尤其是年轻的弟兄姊妹，或者我们的父亲母亲，为我们都要更多的有感恩之心。第一是你确实值得你感恩，因为都不是凭空而来的。第二是你越感恩，你会心肠会柔，越柔软，越柔软，然后你在这个以后你的人生当中，处事为人当中，你会越受欢迎，人缘越好。对，有一句老话让我想到哈，叫不养儿不知父母恩。这句话我印象，给我本人印象非常非常的深。我是其实结婚就挺晚的，然后结婚七八年之后才要小孩，要了小孩之后我才真的是体会到这句话的这个深意，不养儿不知父母恩。确实是。那我们怎么体会，我们再衍生一下，我们怎么来更好的体会父的心意，更好的体会这个主耶稣的心意呢？就像我们今天主日学分享的，怎么更好的体会主耶稣的心意呢？那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方式，就是你去服侍人。你服侍人的时候，因为主耶稣他就是服侍人嘛，整个他来的一生就是降卑为人，然后服侍罪人。那你怎么体会这个真正这个牧者的心意呢？你去服侍人，不一定你去当牧师，你可以用各种方式去服侍人。你通过那个方式，你能更多的体会到神对你的心意，神对世人的心意。懂不懂？第三点是学会应用。学会应用呢，让我想到两件事情。一个是多年以前我看到一个很著名的企业家，他曾经说过什么话呢？他应该是做生意就是很成功，非常非常这个成功的一个大商人、大企业家。然后，但是他说，即使有一天我破产了，完全没有钱了，但是你再给我五年或者十年的时间，我依然还能做到这么大。他为什么有这个底气这么说呢？就说明事实上，他想说明的就是，他那个成功不是靠偶然，不是靠运气。尽管有偶然，可能有偶然运气的成分，但是最本质的东西是他背后的，他的技能也好，他的人脉也好，他学会的东西也好，那个才是最根本的事情。所以他敢这么自信地说，就再来一次，我依然可以这么成功，即使把我现在的财富都拿走。这我觉得这个就是懂得了什么叫，就是真正学会的应用是啥。那保罗的话是什么呢？在腓立比书四章的11-13节，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大家看一下，就让我们想到这几节经文的话， 跟我们之前说的那个是不是很有类似性？无论是那个菲斯汀格准则，那里都提到10%你是没法控制，你是缺乏也好，你是卑贱也好，饱足饥饿，很多东西你是控制不了的。但是呢，另外90%你是可以控制的。那保罗在这儿的回应就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我都能做。那是保罗的90%。那也让我们看到之前的那个例子，那个属世的例子，啊，不是，对不起，不是属世的例子，是那个属灵的例子，那个约瑟的例子。那些事情约瑟也控制不了，这个被卖为奴也好，被囚禁也好，甚至被砍头也好，当宰相也好，很多他是控制不了的。但是就因为他始终把自己的心定睛在神的身上，始终仰望神，依靠神，最终他得了真益处。这是给我们的两点启示。最后一点，我们提到要做好管家，就是得真益处最后是什么目的呢？在这个罗马书的这个8章28节，接下来的那一节提到这一点，我给大家念一下。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接下来这两节告诉我们，让我们得益处，招我们来让我们得益处，最终是要干什么？最终是要让我们效法主耶稣的样式，最终是让我们不仅被称为义，而且让我们得荣耀，而且让我们借此来荣耀神，是这样的。那关于做好管家呢，有一个很好的故事，叫马太效应。马太效应我们知道，后来甚至属世的各行各业都有这个马太效应，物理学界，这个商界，各行各业后来发现居然都有这个马太效应的。马太效应就是这样，这两句话，马太福音25章28到30节，夺过他这一千来，给那有一万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之前那个我不用复述，大家都知道那个马太福音那个就是，三个仆人那个故事。那我们要强调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从圣经创世纪，我们就能看到。创世以先，神创造亚当夏娃之后，实际上神对亚当就有很好的、很重要的托付和命令，就是让亚当去给这些动物命名。命名的意思就是，你为什么给它命名？因为你要管理它。就是给了亚当管理这个地上万物的这个职分。但是最终亚当，我们知道，就是完全辜负神的这个托付，也没管好自己的妻子。而且推诿自己的责任，结果因为他的犯罪，导致整个这个宇宙都失序，神人自然整个次序就乱掉了。那我们也想到我们自己在我们个人身上的本分和责任。那我们每个人其实身份，在属世的身份真的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我们每个人可能是父亲，是母亲，是儿子，是女儿。那我们也可能是，比如说是老师、医生，不一样的这个。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每个人其实，我们从信主那一天作为基督徒之后，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其实真的神对我们身上都有美好的托付。最普遍的一点，我们提到之前也提到那个大使命，就是你们去向万人传福音，叫万人来归向我。那个是神托付给所有信徒的，并不是只是说你当门牧师才有这个责任，不是这样的。那我们做父亲的，主也同样对我们有很明确的这个托付，就是你作为一家之长，你是一个什么职责，你是应该如何管教你的儿女，应该如何爱你的妻子。那我们做妻子，你又是一个什么职责，都有非常明确的这个托付。那么还有一点让我们想到是什么呢？就是神事实上给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赐给我们每个人不同的才能。这个马太效应就让我们想到一点，就是 联想到我们自己的应用，就是如果神给了你这些恩赐和才能，有一天你去见神的时候，如果我们是第一个仆人怎么办？我们说神，你给我这些才能，我原封不动再还给你，那真的像第一个仆人一样。或者说甚至我们说，我没觉得你给我这个才能啊，没觉得你给我这1000两银子，因为这个1000两银子是表面的，是实际的，但是神给我们的才能和才干可能不像这1000两银子那么明显。那你说是你对还是神对呢？你跟神说，神，我没觉得你给我这个恩赐，没觉得你给我传福音的恩赐，没觉得你给我这个分享或者讲道的恩赐，也没觉得你给我这个宽免人的恩赐。那你觉得是你没觉得对呢，还是神事实上给了你，你并没有自己没有挖掘出来呢？要问自己这个问题。我们到12点了，我可能稍微耽误几分钟，然后如果需要接孩子的家长可以先去，不会耽误大家，我就是不用担心打扰我们家长可以先走。最后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小笑话，就轻松一下啊，开始都一直这么严肃。这笑话是什么呢？是我个人的一个笑话，就是我原来在这个北京的时候，在我们那房地产公司，然后几个朋友一起吃饭，几个同事一起吃饭，然后有一同事就说我讲一个笑话，说有一天呢，一个这个亿万富翁特别有钱，非常富，但是呢唯独不好就是脑子特不好使，他怎么富咱不管他了啊，反正是脑子他自己觉得脑子不好使，就是得换个脑子，那时候科技已经非常发达了，就想换什么换什么，他得换个脑子去，就去了那个博物馆也好，就科学馆也好，他去那儿呢就陈列着各种脑子，明码标价，然后你是反正就怎么说，你有低档的有高档的，然后呢这馆长就带他参观，第一个说这个是10万美元，就给他介绍了一下这个人带这个是，当然已经都去世了嘛，这些脑子的主人都去世了，然后说这个人这一生挺好的，就是一帆风顺，各方面都蛮好的。他说这个太便宜了，就跟孙悟空那个要兵器似的，太轻，那个开始太轻。然后又看一个50万美元，说这个人也很好，这个人比那个第一个人要成功的多了，就是他在他们那个领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然后怎么样？50万美元，他还是那有钱嘛，觉得不行，这还是不满意。又看一个，就随便说，比如200万美元，这个很贵，那是谁呢？这是爱因斯坦爱脑，很贵。哎呦，他说这是名人哈，那有没有更贵的呢？我反正有的是钱嘛，对吧？那你看看我们那个就是所谓那个东海龙王说的那个，有没有更重的呢？看看我们那个定海神针去啊，反正你拿不动嘛，绝对是。带他看那我们那镇馆之宝，1000万美元。啊，他说这个，而且最贵的，这为什么那么贵呢？这是谁的脑子？那同事说这是蒋清江的脑子。为什么这个人没听说过呀？他脑子为什么这么不值，这么值钱啊？哈，1000万美元。他说别人那些脑子或多或少，他那辈子都用过，唯独这脑子他一辈子一次都没用过，就是全新的脑子，全新的，所以最贵。他因为我在我们单位就是到哪都是皮比较好的，就是比较随和，就这种玩笑你不能瞎开，你知道吧？你要觉得那个人就是我的意思，你要开的不对，你会伤人的。但是他知道拿我开这玩笑不会，就我不会介意，不会伤到我。然后就，但我觉得他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就提醒我什么？提醒我们这个联想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赐你很多才，事实上赐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恩赐和才能，如果你不去用的话，就像让我们想到这个蒋庆江的脑子，赐给他一个好脑子，然后这一辈子一次没用过，那去向神交账的时候真的也是第一个仆人的，对不对？你给我这个脑子我原封不动还给你，但是 真的这个最终的结果就是被丢到黑暗里来不及的车。好，我们总结一下，我们造物主，我们开始也说赐给我们非常非常异彩纷呈的一个大千世界，当然也赐给我们非常复杂的一个环境和人生。不信主的人呢，可能就是不知所措，甚至就去超脱或者消极，但是信主的人呢，我们应该笃信的一点就是神给我们有应许，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但是前提呢，是我们要爱主爱神，并且呢，我们要看到什么是真正的益处。同时呢，我们要想到神对我们每个人不仅是让我们去得益处，最终是让我们去把这个益处要运用出来，要发挥出来，要去荣神益人。好，我们一起有一结束的祷告。
爱的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宝贵美好的经文，感谢你让我们存着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来领受，也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美好的世界和生命，赐给我们美好的亲情和友情，乃至我们每个人心底无愧的良心。感谢你赐下永恒的应许，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愿我们时时赞美，处处感恩，得主应许的真益处，做神忠义的管家。我们向天国的道路是一条窄路，也有风浪艰险挑战和付出，愿我们的脸上有喜乐，心里有平安，因为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是与永生的主同行。愿我们用主所赐宝贵而有限的生命，活出主的馨香和荣美，彰显天父永恒的荣耀。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每位弟兄姊妹同在，直到永远。